感谢主，有现在的时光，我们大家都还好吧？聚会很多，很多场聚会，你是不是很沮丧的？还是你是的，也是你是很鼓励，很受鼓励？赞美我们的主。昨天我们看见了以赛亚39章，我们来读最后一节。虽然这是参加进去的，不过这是主他的智慧，他要跟我们说明。所以以赛亚39章第八节，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我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要不然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了，就没办法往前。哦，主耶稣，这真的是对我们的警告。今天我们不可以对着我们的光景是满足的，感觉很安逸，安逸于现状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，事事都好，一帆风顺，我们都可以，都好，都好。如果我们在这边，像西西家一样的态度，一样的想法的话，他这里说什么呢？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并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。你知道你死亡不是你的终点啊。我们是很近视的，我们想说啊，在我的日子当中只要一切好，那什么都好。不，就是你死后还是会有审判的。所以让我们受鼓励，不要被气馁。这里所说的话对我们都是一个警告，甚至是无惑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鼓励。神爱我们，他才会来鼓励我们，不要像这里的王一样啊，我还是有很多日子，我的日子还长，是吧？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回想我们自己的历史，主他如何的拯救我们呢？他如何提供给我们一切所需，一切世上的所需？可是我们的目标却很多时刻都是不清楚的，对不对？至少在我的日子当中，有时刻我会觉得说啊，我一切都安好。那昨天晚上最后一节，他就是对我的警告。我说主啊，我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如果我们像西西家一样的话，那你真的会错过国度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在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来安慰耶路撒冷的，安慰以色列的子民。因为他来了，他也开了这一条救赎的道路，好叫我们可以与他往前，可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重要，主要来拯救我们。好吧，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仅此如此而已。他说你有神的生命，这不是终点而已。以赛亚也说过，对不对？这不够好，这不是终点，而是你要去锡安山。我们看见了，这是主神心的心意，就是在锡安。锡安就是这活神的诚意。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他的国度没办法降下来。今天我们要查经很容易， 我数过了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西安啊，他提了西安就提了超过40次。只有在光在以赛亚书里面呢，也就提到这么多次。很多人说以赛亚书其实有66章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图表的缩影。对，它就是像一个对这个浓缩圣经的版本，因为它就是有66章。那对，圣经总共也是66章。从起初人类的光景，然后知道我们的救赎者，然后之后就是有这个神的诚意，这是很奇妙的。主耶稣，他的子民，我们还有西安还有神的国度是没办法分隔的、分离的。你今天如果想说我就是基督徒，我就是为着自己着想，这最好的这个属灵的人呢，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在工作上面，我都想要活，都想要彰显基督。当然这是我们目标之一，可是这不是你的终点，这不是你最终的目标。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为着神活神的诚意，我们真的要看见这一点，要不然会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把我们带走，带去走偏路，因为这两者不可以分离。如果在一个国度里面没有人的话，那就没有国，那就不是国度了嘛，没有国度。所以我只是想要重复一下，这子民和国度在当时，在以赛亚的时候是很糟糕的。你可以看到第一段以赛亚书第头一段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啊，他们是从头到脚都是病的，神甚至把他们比与索多玛和俄摩拉比较，作为比较，所以就是知道很糟糕的。他们居然是与仇敌是合一的，是一的，甚至成为了妓女，成为了杀人的。他们甚至与着小偷与贼作党。今天我想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光景。后来他们又跟随了列国的这个方式传统，他们去拜他们列国的偶像，他们已经忘记了，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神，背弃了他，他们去寻求这偶像，甚至最糟糕的是主把他们与这动物来作为比较，对不对？这驴甚至比他们还要好。主啊，这样是什么样的光景啊？这神的子民当时居然成为了这毒啊，甚至成为这毒，这葡萄居然是有毒的葡萄，你没办法把它压榨做成酒，因为是有毒的。主啊，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王，你要如何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有这样的子民真的很糟糕，对吧？我们的神是很悲哀的，悲伤。可是他首先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医治他们，他想要来恢复他们，可是他的子民却被弃绝他，所以神还是不得不审判他们，甚至还跟他们讲说神的这个可畏，神是可畏的，可是就算如此，他们还是不肯听，不愿意听。 所以末了神他就除去了一切的供应，一除去一切的水。我们来读，我刚没听到三章第一节，以赛亚三章一节，三章一节，主耶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，所障碍的，就是所依靠的粮，所障碍的水。没粮，没有粮，也没有水。这群人，这个国家还是不愿悔改，这是太糟糕了，主耶稣啊！但是我们的神不像我们一样，他必须，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就是他要恢复耶路撒冷，他不会放弃。可是那我们呢？我们多长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自觉，想到关于神的国度，想到西安耶路撒冷。因为我必须要承认，我祷告的时候我都是单独的事项来祷告，我或者是我要被受鼓励，可是在我的头脑我没有西安的整个意象，整个图像，在我的灵里面一直都有缺少了什么。其实这西安就是神的诚意，这就是他最终的目标，我们神最终的目标就是西安，主耶稣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自己祷告，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祷告，不是为着他的目标来祷告。有一点，你知道，在这第四祸，我们昨天有提到第四祸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为着他的国度祷告，甚至我们还去别的地方。以赛亚33第一节，30章，不好意思，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：祸哉，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然后我们也读第二三节，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必投在埃及的阴下，还是屁下，阴下嘛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阴下，要为你们的惭愧。我想这对我们的神来说真的是一个羞辱，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候，我不知道你，可是我是这样子想的，我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灯芯，一个光景。我与其去到神的面前来去问他，我去别的地方去问，去询问，其实这对神是一个羞耻，一个羞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觉得说神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神没有办法帮我，可是别人可以帮我，你帮不了我，他人才可以帮我。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真的必须要悔改，我们大家都需要悔改，因为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你就会像西西王一样，你没有办法前进，你没有办法达到目标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有给我们这么多的警告，虽然听起来是让我们好有点灰心，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受拯救，受鼓励的，因为他给我们了这么多话。 他会尽一切力来拯救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已经是那位达到目标的，他对他来说没有问题，可是他想要我们也达到目标，他想要我们去西安，对不对？成就西安，所以他需要我们，他才会帮我们，所以他对以色列来讲也是安慰，虽然他们败坏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灰心了，可是神为着西安，不是为着你自己哈。我们必须要真的很清楚明白的这一点，他是为着西安的缘故，主才会来帮助我们与他一起往前。他是为着西安的，我们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不管你是不是为着西安，或者是你要达到目标，神他一定会行这件事情的。我想要被包括在里面，你想不想要被包括在里面呢？我不想要被除外，我不想要错过这个火车，去这个目标的火车，我不想要错过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要警醒，这也是神为什么差遣弥赛亚的缘故，对不对？这是在以赛亚预言到了，他说他要差遣他的弥赛亚来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、很美好的应许。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守住，一定会应许应言他的承诺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七章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并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以马内利表示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多么的一个安慰，多么一个帮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在那时神他是多么的远离他们，甚至审判他们，甚至惩罚他们，可是今天他给我们这安慰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太美好了，太奇妙了。零后一章，三节和四节，零后一章三四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这是多么一个安慰啊！神与我们同在，也安慰我们。他的安慰是有目标的，是把西安作为目标，这也是为什么。我们来读以赛亚四十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刚刚看大纲的话就是这一点。以赛亚四十章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哀慰我的百姓。第二节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 那第四大纲的第四段，这是安慰耶路撒冷的第一点。这安慰，为什么安慰呢？安慰我的百姓，不是我们单独自己而已，而是我的百姓。这是你们的神说安慰我的百姓，又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再者，这里又再次，这个你就可以看见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就是耶路撒冷。这两节你就可以就已经指明了我们的神有目标的，他拯救我们也是有目的的，他安慰我们也是有目的的，就是为着西安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给我们的话。第三节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或者是当预备我们当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第四节，一切山旷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原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
这是山库、山夸、山坑、
山洼、
山洼，然后要 OK。
我们在以赛亚看见了，在那时候，施洗约翰的光景也是如何，对吧？在旷野之中有一个声音，那我们今天的光景又是如何呢？对不对？有山洼，然后有高高低低的山岗，崎崎岖岖的路。我们是不是跟从列国的道一样去拜偶像？那时候我们读这些经节都是为了要传福音，都是为着这不信主的人，这些外邦人。我们接下来来读的是罗马书第一章，18-32节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，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稍微等他们一下。第二十，我们就停到这儿，刚刚就读到21。这结果，圣徒的结果下场就是这样。你可以读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就是任凭他们，或者是第28节。对不对？神任凭他们。对，存血癖的心。第26节、24、26、28节，神都放纵他们，就随他们去了，放弃了他们。那神如果放弃了我们，我们在我们心中就会变得黑暗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信徒的人，信徒不就是100%为着神的？不，很多很长时候，他们都弃绝了神，不认为神的存在。 你知道这些季节我们都是用在不信者的身上，可是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信徒的一个图表。
And, verse two,
第二章一到六节，你这推断论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论。你在什么事上断定论定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烈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当是罗马书二章一到六节。主啊，我们必须都要交账，我们都要做自己人生的会计，不是为着钱，在你银行里面的钱，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行的、所做的。你所进所出是什么？从我们的口中所进所出是什么？你必须要记账，你所说的一切话，因为我们都要交账。然后你必须要自己来审判你自己，你要自己先来审判自己。我把这些点都加进去，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知道，我想要来鼓励大家，你必须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西安。神永远没有放弃或改变他的目标。然后我们再可以看见以赛亚四十章九节，可以来读。当好信息给西安的啊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，你要极力声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、啊，你们的神。阿们。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并下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我们什么事都成就不了，可是主他透过他大能的手会成就一切。这其实也是以赛亚当中很清楚清楚的预言到，以赛亚九章第六节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第七节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是加增无穷。主就是这灵，就是这位有 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。再一次的，我们又看见了，这是为着西安这个政权，就是为着神的子民。他是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加比加增无穷。我们真的，我们在看到以赛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预言，我们真的有看见西安吗？西安山，这是他在世上的国度，他的政权。我们需要他来做王，来执政掌权，来做我们的王。要不然为什么？要不然为什么弥赛亚来呢？他来只是除去我们的罪，就这样子而已吗？还是去天国有永生吗？就是这样子？不，他在这里说他是要把他的国度带到这地上来。主啊，感谢主，为着这一点，我们来读以赛亚十一章一到三节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阿们。这七灵就是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他身上不是为着掌权，智慧和聪明的灵。我们今天活在这社会上，我们可以明白很多事情，我们也有能力可以来了解明白很多事情，甚至来到主的话，我们也懂主的话，可是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它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如何应用？有一次我们弟兄交通的时候，弟兄说，你都知道这些经节，你甚至倒背如流，可是当弟兄或姊妹来向你来的时候，问你向你求帮助的时候，你却不知道你应该要用什么话来帮助他们。可是你如果真的知道的话，那么就表示这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主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，这是需要智慧的，这是需要他的灵，智慧的灵，这谋略和能力的灵。再一次，谋略是在讲到关于他的国度。我们人生上面的小事情，他当然会带领我们。可是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他的国度。所以能力的灵是透过他的能力，还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是，他是喜悦那些敬畏他的人。我们可能听过这话，听过很多次。从第一次我们以赛亚前头的前面几章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读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我们真的有敬畏神的心吗？很多时候 如果我跟某某人聊天，我跟他们说个什么，如果对方说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那就代表说他们不会去做，对吧？你跟一个人讲说，哎，我看见了这个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做去做这个去做那个，对方如果回答他说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这其实就是表示他们不想要做，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说啊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所以我们才不断的重复，我们不断的重复我们在以赛亚所看见的所听到的。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，神说去做，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啊，我知道我知道的反应，而是说我们会马上去做。这也是为什么第三节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主啊，给我们这样一个敬畏你的心。主啊，腓立比三章，这是保罗，他真的完全的明白这一点，他凡事都是靠着圣灵啊。腓立比三章三节，因为受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我们在灵里面敬拜神，不是在肉体里面敬拜神，对不对？在主里面喜乐，不是属世界的喜乐。你可能有时候时常喜乐，可是是要在主里面喜乐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再一次的又看见了，这肉体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双胞胎弟兄兄弟，我们常常向他求救，我们做事情凡事都是依靠他。不，保罗在这边说不要靠着肉体，不可以信靠肉体啊，或者我们不可以在肉体里面服侍神。在这以赛亚40章11节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有旁必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他来是作为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可以很受安慰，因为他是引导我们的那一位，他是那位照顾我们的那一位，他是给我们供应我们食物的那位，他是那位真正的照顾我们的，他是那位真正明白了解我们的人。我们的抱怨，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，我们常常抱怨说没有人懂我，没有人懂我，我有我的难处，可是你不认识我，你也不了解我，你也不懂我，你不是我，所以你因为你不是我，所以你没办法明白的。可是希伯来书他说什么呢？他道成肉身，他死了，他受了苦，对不对？他是那位真正的懂我们明白我们的人。所以如果你有难处，你要往哪去呢？你就要去他那儿，你要去他那儿，不是要去你的双胞胎弟兄，你是要去 主那里，然后他必定要指明你，必定要引导你。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会给你食物。真的，他是那位真正懂我们的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证这一点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这一点。可是你多长有说啊，真的感谢主，你真的懂我啊，可是我们却很时常都是转于别的人，然后就说啊，你都不懂，然后后来你就很伤心，然后你就很悲哀。其实你知道主是想要来帮助你的，只是你忘记了。这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一课。十二节和十八节，他在这边真的在形容我们人啊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人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就是尘土，我们就是这样在一个大池里面的那个是水的一滴一滴水。你知道这总统，其实各国的总统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他们其实是在这大能全能的神的手之下。如果神要达到目标，神一定会做他们的王，管辖他们，他们神一定会去行他所要的。不要敬拜任何人，不要跟从任何人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也是什么都不是。我们是比什么都不是还要更低。以赛亚说的，我们是什么都不是。唯有这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全能的神，他的手。对对，还有这些花草水花草木，他们都花草花木他们都会凋谢。我们来读啊，彼前第二章21-22节。
Having been born again, not of corruptible seed, but incorruptible, through the word of God.
等一下，我们刚刚。等一下，这彼得前书一章吗？22，对，他说：“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凡有血气的，竟都如花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花草必凋谢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每个东西都是能坏的。”都是能坏的种子，可是神的话就是不能坏的种子，他的话是活泼长存的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这是彼前一书23节，对不对？这个种子就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是很奇妙的。所以我们不应该灰心，我们乃是持有我们所有的，就像启示录所说的，你必须要持守你所有的。 今天主叫我们看见了多少的真理，你不要说我知道我知道，可是你是要守持守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知道你却不守持守，你就一无所有一样，毫无意义。对，所以你必须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因为这一个部分在我们当中是多么宝贵的。可是当然有一个人，他是想要把我们所宝贵的给夺走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作为神的儿女这么多的难处呢？为什么因为着我们自己有这么多难处呢？因为有另外一位他想要做王，有另外一位他想要成就他的旨，他的意思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征战。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他讲到神的话，他可以啊，这是他应该是希伯来书才对。对，希伯来书四章，他讲到神的话是活泼的。他刚刚搞糊涂了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它是可以破开，可以分别肉体和灵。对，那还有以弗所书六节，它就是神的全副军装。我们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征战。当然，哎，那个人他说在一个不是北美和美国，他刚刚说错了，他说美国和北美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北韩和美国。他说不是这样子，这个飞弹打来打去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这个。武器去打，今天我们是用撒旦的武器来去打击撒旦吗？对，你来你就说啊，我就知道，你就说那撒旦就会他来，他就说啊，这是我制的，当然不管用了。不，我们必须要利用神的武器来去抵挡，来去与仇敌征战，这样子他才会说我们没办法失败。如果你是用你是用仇敌的这个武器，就是我们的肉体来与他打仗的话，那个一定是仇敌就说我知道，我这是我发明的，我当然知道，那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你一定胜不了他。可是如果你是以着神的话，对不对，作为剑来抵挡他的话，他没办法抵挡得了你。感谢主。以赛亚四十章25-26节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在这里神真的想要指明给我们看，你不要与神把神与其他人相比，没有神没有办法与其他人相比，他是那位大能者，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，你把他拿与别人比较，对他来说是一个羞辱。你也不要拿自己与神比较，你也不要代替神。你知道你把神与别的东西相比，末了你是，或者是你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神，末了这个就是拜偶像。 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罪。当那时对以色列的人来讲是一个大罪，今天对我们也是如此。如果你与神把神与他所造的所被造之物，或者是这个卫星这个导航来相比，不管是什么，那你就代替的神，就是你把它用金钱或者是用你的工作你很好的人生来代替的神，这个就是拜偶像。你去敬拜，你 去敬拜不是神的事物，这是很严重的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交账，对不对？你要记账，然后在你的记账本里面你要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加和减，正与负，出与进，出与对进，末了它会有一个总和总计，主他一定会来审判我的。这是一个很对我来说，在 我的生命当中，我很长时候都把让其他的东西取代了神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甚至是我自己的能力取代了神，我有时候我想说我可以做的，我行，这是很糟糕的。这个就是拜偶像，这个偶像就在你里面，是在你里面也是在外面。主啊，愿你真的怜悯我们。让我们来读27节到31节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乏疲乏啊，疲乏。感谢主，你的话，你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是你要加我们的力量，加力量给我们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主啊，为着西安，他会加给我们力量，你要记住是为着西安的缘故。莫，你还很年轻对吧？我想你可以跑啊，你可以可能跑1公里没有问题。对，10年前你开始了跑步，你开始了这个教会生活，在多伦多的教会生活。后来你那时候也有你自己有生儿育女，对不对？你有自己的家庭，然后你还是在不断的在跑，你必须要继续的跑下去。然后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你有很多的难处，你还是仍然在跑，但不是你自己。我想你不能，你身上背负着三位家人家庭成员，然后你还可以跑这么远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 在教会生活有难处，弟兄姊妹需要帮助，你都他们都会打电话给你。可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跑，让我们继续的跑，继续的跑下去，因为不只是跑，我们还是要飞，然后更快更高。主耶稣太美好了，这是多么一个美好的应许，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我们的安慰。所以我们要跑，我们要为着什么跑呢？为着他再临来跑。没有他的再临就没有安慰，有他的再临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成为出手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在这新婚宴上有份，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做祭司做王，在他的国度里全部的事情都依赖在他的再临。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为着以色列的人给他们的安慰，第二次的来临是为着我们给我们的安慰。没有他的第二次来临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安慰，我们就没有安慰。是为着这个缘故，他才给我们加给我们力量，他才给我们翅膀来飞腾，来达到目标。赞美主。是啊，主，我们是为着你第二次来临在等待。你第一次来是为着要安抚你的子民，你第二次来是要来安抚我们。哦，我们不想要像当时的人一样的子民一样弃绝了你。主啊，我们要为你的再临预备好，求你加强我们，是甚至加给我们翅膀，像老鹰一样，是叫我们不会疲乏，好叫我们可以达到目标。主，甚至我们会加快你回来的脚步，愿我们来加快你回来的日子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乃是靠着你的能力。我们要是要有耐力的跑完这场赛，是要像老鹰一样有展翅而飞。是你给这软弱的你赐给他能力，疲乏的你赐给他能力，软弱的你加给他力量。你就是我们万全能的神，我们永在的父，是这创造地极的神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，感谢你给我们这荣耀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去，我们可以依靠你带领我们到那里。我们为着众圣徒来求，我们都会有这样一颗毅，都要这样的一个毅力还有耐力，跑完这场赛。求你加强我们，今天加强我们，是有你而在，我们是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，是甚至还可以飞，展翅飞腾。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阿们。他们说他们，我们在这边说他们，我们把它改成我们。我们再一次读，但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并重新得力，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我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 阿们。赞美神。我们要成为那等候耶和华的人。 是我们每天都要重新得力，是要以耐有耐力跑完这场赛，直到我们达到目标。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你是奇妙的主。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你，要来真正的看见你，主。是我们不要再看我们地上的软弱，我们要看见你作为全能的神，是那位可以把父神的国度带来这地上，是那位恢复西安的神。是求你让我们仰望你，是仰望基督，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重真者，创始成终。是我们要有耐力的跑完这场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永远永在的神，创造地极的神，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阿们。是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感谢主，你给我们的应许。你是你子民那真正的安慰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安慰我们。你是我们那独特的安慰，安抚。求你保守我们一直行走在这条道路上，一直到西安，是要达到目标。
感谢主。
我们再来读灵后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灵后一章三到六节。这几章经节很重要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灵后一章三到六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在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。第七节，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处，也必同得安慰。太奇妙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你的安慰。是你的安慰是叫基督里面，这在以赛亚中的话是很宝贵的。我们弟兄所形容的这些堕落的光景，这些难处苦处， 我们也自己知道自己的光景，我们没有比他们好。保罗说，我宁愿我是在那里，我不是自夸。不，他在他的那个履历表上面，他是写说我的长项就是基督。他在他履历表上面是写说啊，这个方面我不行，我有失败好多次。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写这个履历表的话，那没有人会要雇佣他。可是他写的这个履历表是给神的，你必须要写一个不一样的履历表。你不要说我在这一方面，你说主啊，我在这一方面上是软弱的。主啊，我在这一个地方，特别在这里那里都会犯错。主他就说，这就是我在寻求的子民。啊，你被雇了，你被录取了，赞美主神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自夸，我是要夸在我里面的基督。如果我是软弱的话，那么我可以透过基督被加强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秘诀，这也是以赛亚所说的，是我们需要他的审判，我们的光景是堕落的，是我们有时候在第四十章的时候，他在讲到神对他子民的安慰，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奇妙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这也是福音。今天我们不是在想着主第一次来临的来有所盼望，我们是对，因为已经过去的，我们是在等候他第二次来临，因为那时国度会降下来，我们的主会亲自的在那边，亲自在那里掌权作王，甚至我们也有机会与他一同作王。这难道对你来说不是安慰吗？我是非常期待盼望这一点。我们甚至已经离他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临不远了，非常近。所以愿我们成为这集体的施洗约翰，为他铺路。阿们，赞美神。